第五卷，黑影开始下降。第四十章，湖上的一夜。在一个春天的傍晚，众人坐在绿草如茵的平原上，吃基督为他们所预备的食物。那一天他们所听见的话犹如上帝的声音一般，他们看见医治病人的工作唯有上帝的能力才能做到，而分饼的神迹格外引起每一个人的兴奋。众人都分享到了他的利益。在摩西的时代，上帝曾在旷野里用玛拿养活以色列人。这一天把食物赐给他们的，若不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，还是谁呢？人的能力绝不能用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小鱼做出这么多的食物来，叫数千饥饿的人吃饱。于是众人互相议论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在一天的见闻中，这一个信念在众人心中逐渐有力，有着最大的神迹确信他们所长久仰望的拯救者已在他们中间了。于是众人的希望越来越大，他要将使犹太成为地上的一个乐园，成为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他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，他能打破可恨的罗马人的权势，他能拯救犹太和耶路撒冷，他能医治战场上受伤的士兵，他能供给全军的粮饷，他能征服列国，把以色列多年所羡慕的王权赐给他们。众人出于满腔的热忱，预备立刻拥耶稣为王。他们见他并不设法引起众人的注意或博得众人的尊敬，在这一点上他与祭司和官长们是根本不同的，所以他们唯恐耶稣永不宣布自己有登大卫宝座之权。于是大家经过商议之后，同意用勉强的手段宣布他为以色列王。门徒和众人一同宣称他们的夫子是大卫宝座的合法继承人。他们说基督拒绝这种尊荣是因为他谦逊的缘故，他们使众人高举他们的拯救者，也要强迫那些傲慢的祭司和官长们尊重这位带着上帝权威而来的主。为要实行他们的计划，他们热烈地布置一切，但耶稣看出当时的情况，并认识到这种举动所必有的结果是他们所不能明白的。祭司和官长们现在已经在寻索他的性命，他们常告他在他们和民众中间进行离间，如果众人设法立耶稣为王，则势必发生暴动叛乱，而属灵之国的工作就要受到阻碍，故此这个运动必须立时加以制止。于是耶稣就叫门徒来，吩咐他们立刻坐船回加百农，让他自己来这遣散众人。基督似乎从来没有发过这么一道难以完全执行的命令，门徒早已希望能有一个民众的运动来拥耶稣为王，但一想到满腔的热忱将要尽成泡影，这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。从各地来赴逾越节的人群都渴望要见这位新兴的先知，门徒觉得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可以拥戴他们所爱的夫子登上以色列的王位。在这刚刚野心勃勃的时候，他们实在不能走开，留耶稣一个人在那荒凉的海岸上。他们反对这个计划，但这时候耶稣用他从来没有向他们用过的权威讲话。他们知道再反对也是无用，就悄悄地走向海边去了。耶稣随即命令众人散开，他态度的坚决使他们不敢不从。他们称赞和颂扬的话刚出口就止住了，他们正想上前扣留耶稣的时候，脚步就停下来，他们脸上欢乐热切的神情消失了。众人当中有不少心性刚强意志坚决的人，可是耶稣那庄严的态度，严肃沉着的命令，平息了当时的喧嚷，打消了他们的计划。他们认明他有超过一切地上权威的能力，于是他们毫无疑问的服从了。众人散去之后，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，向上帝不住的恳求达数小时之久。他祷告并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别人。 他求天父赐他能力，好像世人显明他使命的神圣性质，使撒旦不知蒙蔽他们的理解力，混乱他们的判断力。救主知道自己在世上传道的工作将要结束了，而接受他为救赎主的人为数还不多。他在心灵的痛苦挣扎之下，就恳切地为门徒祈求，他们将要受惨痛的试验，他们所恋恋于那些根据民心所向的希望，必将在最痛苦和最屈辱的情形之下成为泡影。他们看不见他登上大卫的宝座，却要目睹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到底这才是他的真加冕礼。但门徒并没有看明白这一点，因此将来有更大的试探临到他们时，他们就难以辨明这些试探的真相。若没有圣灵启迪他们的思想，扩大他们的眼界，则门徒必定会丧失信心的。耶稣想到门徒对他国度的观念是如此狭窄，以致把他局限于属世的荣华富贵上，心中就甚为痛苦。他心里为他们负有沉重的担子，所以他悲伤忧苦，流泪地向上帝倾心恳求。门徒没有照耶稣的指示立刻离开海岸，他们等了片时，希望他会来到他们那里，但既见天色昏黑，就上了岸，要过海往加百农去。他们离开耶稣时，心中很有点不服。门徒自从认他为主以来，对他的不满没有比这次更甚的了。他们埋怨耶稣不让他们宣布他为王，他们怪自己不该这样轻易听他的话。他们想，如果当时稍微坚持一下，或者能达到目的，也未可知。不信的念头充满于他们的心思意念中，虚荣心蒙蔽了他们。他们知道法利赛人恨耶稣，但他们想他应当做王，所以一心要把他拥戴起来。跟着一位能行伟大神迹的教师，却被人辱骂为撞骗，这是他们所难以忍受的磨练。难道他们要长此被认为假先知的门徒吗？难道基督将永不宣布他的王权吗？他既有这种权利，为什么不现出自己的真面目，使他们的生活这么的艰苦呢？他为什么没有营救施洗约翰脱离横死呢？门徒就这样的推论着，直到把自己陷入属灵的黑暗中。他们怀疑耶稣会不会真像法利赛人所说的是一个骗子呢？那日门徒曾目睹基督所行的神迹，天国好像已经降到人间了。这光荣宝贵的一天使他们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希望。如果他们本着心中所充满的彼此谈论，就绝不至于遇见试探。但他们的失望吸收了他们的心思，他们没有留意基督的话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那一天他们曾享受极大的恩惠，但是这时他们都忘记了。他们是处在困扰的水中，他们的思潮是汹涌翻腾的狂涛，没有理性。于是主就另外安排一些事情来折磨他们的心灵，占据他们的思想领域。当人们为自己造出困难和烦恼之时，上帝往往是这样做的。门徒用不着庸人自扰，危险已快到眼前了。这时凶猛的风暴正在向他们偷偷的袭来，而他们却没有准备。这是一次突然的转变，因为天气原来是晴朗的，所以当狂风袭击他们时，他们便害怕了。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无情、不幸和急躁，人人都尽力设法使船不致下沉，从伯塞大渡海到他们预定与耶稣会见的地方，距离并不很远。从平常的天气只要几小时就可以到达，但是现在他们随风飘去，离开目的地越来越远了。直到四更天，他们还在辛辛苦苦的摇橹。到后来，这些疲乏的人自觉已无声望，只好束手待毙。在狂风与黑暗的海上，教训他们看出自己的无能，他们才渴望有夫子与他们同在。耶稣并没有忘记他们，他在岸上看见那些受惊的人正在和风暴搏斗，他注视着他们，一刻未尝稍离。他十分担心地注视着那在海里颠簸的小船和其中宝贵的生灵， 因为这些人将来是要做世上之光的。慈母怎样看顾自己的孩子，慈悲的夫子也照样看顾自己的门徒。当他们制服了自己的心，消除了不圣洁的奢望，而谦虚地祈求帮助的时候，帮助就来了。他们正认为自己无救的时候，忽然有一道亮光照出了一个奇怪的人影，在海面上向他们走来。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就是耶稣，他们把那来帮助他们的一位反看作敌人，恐怖就吓倒了他们。那用以摇橹的像铁一般肌肉的手这时都松开了，船随着波浪飘荡，众目都注视着那在白浪翻腾的海面上走来的人影。他们想，这鬼怪一定是他们灭亡的征兆，就吓得喊叫起来。耶稣赶着前行，像是要越过他们去的样儿，但他们认出了他，就喊着帮助。他们所爱的夫子便转过身来，他的声音消除了他们的恐惧。他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他们一看出了这奇怪的人影原来是主，彼得几乎欢喜地发狂了，但他好像还不能完全相信，就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望着耶稣行走安稳，但当他自鸣得意地回头望船上的同伴时，他的视线就离开了救助。风势极烈，巨浪翻腾，向着他和夫子之间冲来，他就害怕起来。他一转眼间不见基督，信心就动摇了。他开始下沉，但当巨浪行将吞没他的时候，彼得就把视线从怒涛中转向耶稣，他喊叫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拉着他那伸出来的手说，你这小心的人呐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耶稣和彼得肩并着肩，手挽着手，一同上了船。但彼得这时是闭口不言了，他没有理由在同伴面前夸口，因为他由于不幸和自大几乎丧命，由于一下不注视耶稣，他险些失足沉在海浪之中了。我们遇到困难时，不也是常和彼得一样，我们的眼睛没有注视救主，反而观看波浪，于是我们的脚步滑跌，骄横的水便淹没我们。耶稣叫彼得到他那里去，并不是叫他灭亡，他绝不叫我们跟从了他又丢弃我们。他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会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耶稣洞悉门徒的性情，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将受何等严厉的考验。他要借着在海面上的意外遭遇，使彼得知道自己的软弱，指明他的安全是在乎不断的依靠上帝的能力。当他处在惊涛骇浪的试探之中时，唯有完全不自恃的倚靠救主，方能步履安详。彼得自以为强壮的地方，反而正是他的软弱。非到他认清自己的软弱，他就不能觉得有倚靠基督的需要。如果他学得耶稣借着绿海的经验所要给他的教训，那么后来大试炼临到他身上时，就不至于失败了。上帝天天教导他的儿女，他借着日常生活的环境培植他们，好在更宽广的舞台上担任他按自己的旨意所派给他们的工作。人生重要关头上的胜负，是根据他们日常生活上的考验成果来决定的。那些不感觉自己必须时刻倚靠上帝的人，必被试探所胜。我们现在尽可以自以为站立得很稳，永不会摇动。我们尽可以自信地说，我知道所信的是谁。我对于上帝和上帝的道所有的信仰，是任凭怎么样也不会动摇的。但是撒旦正在打算，要利用我们的品性上生来的和养成的弱点，蒙蔽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不出我们的需要和缺乏。唯有认明自己软弱，目不转睛地仰望着耶稣，我们才能步履安详。 耶稣一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恐怖之夜已过，黎明的曙光随着来了，门徒和其他同船的人满心感谢地俯伏在耶稣脚前说：“你真是上帝的儿子。”